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499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20年间遭三次判刑，向本子被劫持入广东北江监狱，湖北安陆善良妇女方宗菊被网判六年，吉林法轮功学员张乔磊再次被国保警察绑架。据明慧网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21年来，截至目前，吉林省至少有49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事实上，因为中共封锁消息，很多失踪的法轮功学员的生死得不到证实，能够从明慧网查到的只是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的一部分。统计显示，吉林省被迫害致死的499名法轮功学员中，按地区分布情况为长春167人，吉林137人，延边44人，白山35人，四平34人，通化34人，松原22人，辽源19人，白城7人。其中被劳教所迫害致死的有99人，被监狱迫害致死的有71人，被拘留所看守所警察迫害致死的有67人，被公安警察和派出所迫害致死的有55人，被洗脑班精神病院迫害致死的为9人，被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公安局、派出所、政府各级部门、政府机关迫害致死的为198人。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6月29号，湖北省麻城市法轮功学员向本子先生被广东省东莞市警察绑架，遭东莞市法院非法判刑5年。2020年11月3号，向本子被劫持到广东省韶关市北江监狱。向本子被非法关押在北江监狱之后，他的家人多次向监狱提出探视的要求，都遭到拒绝。北江监狱以向本子是法轮功学员，处于严管期为由，不允许家属会见。2019年6月29号下午，向本子在广东省东莞市的住处被东莞市长安区乌沙派出所警察、东莞市国保绑架。据称是因为向本子在东莞市长安区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而被监控和跟踪的。向本子曾于2000年和2007年两次在福建省被非法判刑，一次三年，一次四年。在七年的冤狱中，向本子在恶劣的环境中受尽凌辱，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现在向本子又被东莞市法院诬判五年，这是中共迫害法轮功21年来他第三次遭到非法判刑。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17号，湖北省安陆市59岁的法轮功学员方宗菊女士被安陆市法院非法庭审，近日得知她被网判六年。方宗菊是在2020年6月1号向安陆市区的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绑架的。此前方宗菊曾多次遭到中共迫害。2016年5月25号，方宗菊在烟甸镇乡村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真实情况时，被安陆市国保警察周红海及烟甸镇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他被安陆拘留所非法转移到湖北省洗脑班继续迫害。2017年8月11号，方宗菊在老河口市大桥路讲真相，告诉人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被受到中共谎言毒害的人诬告，被警察劫持到和平路派出所。警察对着方宗菊的脸喷射辣椒水，当时他的脸上、手臂上感到火辣辣的痛，喉咙发不出声来。当晚方宗菊被非法关押在老河口市第一看守所，2018年12月18号被老河口市法院网判两年，2019年8月10号出狱回家。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快大茂镇法轮功学员张乔磊女士2020年12月9号下午2点左右被通化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朱文新等人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长留看守所。第二天下午将近2点，张乔磊的姐姐赶去快大茂镇派出所，看见张乔磊正在被多名警察强行从派出所带走。张乔磊的姐姐问他们要上哪儿，警察说去体检。5点左右，张乔磊的姐姐赶到通化市公安运送看守所羁押人员体检的指定医院——铁路医院，
希望在妹妹做核酸检查时能看到她。可是测血压的崔姓大夫说，张乔磊做了心电、血常规等四项，没做核酸检查，快大茂派出所警察连血压检测结果都没拿就走了。12月11号，张乔磊的姐姐给国保警察朱文新打电话，问他是什么原因绑架张乔磊的，谁负责这个事。朱文新称，这事我负责，但现在我已经走完程序了，交到上面去了，凭什么通知你？朱文新还威胁说，法轮功我判得多了，我抓得多了，到你这儿怎么地？你要再给我打电话，我肯定对你不客气。张乔磊此前也曾遭受过迫害。2020年2月27号下午1点多钟，张乔磊途经县政府门口时，被两个骑自行车的男人拦住，他的背包被抢走，两个人还把张乔磊按倒在地，硬把他的胳膊掰到身后，张乔磊的右臂和右手大拇指被掰伤。随后他被绑架到快大茂镇派出所，派出所警察审讯张乔磊时抢走家门钥匙，片警白玉玺带着13-4个警察到张乔磊家非法抄家。第二天下午，张乔磊被所谓取保候审放回家，被抢走的3000元钱也没有归还。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调查报告指出多米尼投票机为舞弊而设计，新西兰舞区圣诞游行，法轮功真善忍价值观受推崇。2020年12月14号，在美国密西根法官的允许下，一份调查取证报告被公开。这份23页的报告揭示，密西根州所使用的多米尼投票机是专为选举舞弊而设计的，整个密西根州的投票诚信度与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这份取证报告的作者是联合安全营运集团合伙人拉斯·拉姆斯兰，该集团主要从事网络安全和开放源码的网络渗透测试，成员还包括美国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该报告的最终结论是，多米尼投票系统是故意的、有目的的设计的，通过制造固定错误来造成系统性欺诈，从而影响大选结果。报告写道，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有关条款规定，允许的选举错误率应该是 0.0008%，也就是25万分之一。我们观察到多米尼的错误率是 68.05%， 是规定错误率的 8.5 万倍，这表明多米尼在选举的安全和诚信方面存在致命错误。报告的另一个结论是，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的记录被人为清除了。报告说，计算机系统显示了往年的投票裁决日志，但是没有2020年选举的所有裁决日志，没有日志就无法进行审计追责，这种明显缺乏日志记录的现象是极为可疑的，因为往年使用同一软件的记录还都存在着。报告说，删除这些文件违反州法律，导致无法进行有意义的审核，结论是，我们认为2020年选举的记录已经被手动删除。报告最后说，根据初步调查结果，我们得出结论，该投票机错误率非常严重。安特里姆县2020年选举结果的诚信度和合法性受到质疑，无法认证大选结果。而密西根州的其他48个县也使用相同的机器和软件，
这使得人们对整个密西根州的选举诚信产生怀疑。11月12号，川普总统在推文中说，多米尼在全美删除了270万张投给川普的选票，宾州 22.1 万张选票由川普跳转给拜登，另有 94.1 万张投给川普的选票被删除。使用多米尼的州将 43.5 万张选票从川普名下转给拜登。资深律师鲍威尔接受福克斯采访时指出，多米尼系统内有中共的软件和其他元件，全美共有33个州使用了这个软件，包括所有的摇摆州。作为全球武汉肺炎疫情控制的最好的国家之一，新西兰在各个城市如期举行圣诞游行，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11月至12月期间，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共收到23个来自南北岛城市和地区的邀请。2020年12月12号、13号周末两天，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参加了旺格努伊、菲尔丁、帕帕姆以及奥克兰的伯肯海德区、豪伊克区的圣诞游行。法轮功游行队伍所到之处，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有的观众说，天国乐团一出场就让人感到惊艳，他们如同蓝天和白云般纯净。有的人喜欢腰鼓队的鼓声阵阵，有的人喜欢舞龙队的灵动翻腾。人们赞叹天国乐团、舞龙队、腰鼓队表演的同时，更一致认同法轮功学员们遵循的真善人理念。新西兰劳工党议员哈尔伯特先生说，今年是艰难的一年，看到穿着中国传统服饰游行的法轮功团体，让人们一方面感受到圣诞节的气氛，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了正能量。哈尔伯特说，我来自一个毛利族裔的家庭，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而分享自己的价值观正是圣诞节的意义所在。比都瓦先生毕业于哈佛大学，曾经是新西兰国家党议员，他说，在我听来，真善忍的价值观非常棒。他表示，每年在圣诞游行时都非常高兴能看到法轮功学员们的参与。比杜瓦先生说，法轮功学员就是新西兰中国社区的象征，非常出色。今天我们在庆祝圣诞的同时，也在庆祝各个族裔的多元文化，法轮功团体就是我们社区的一部分。范德马伟曾经是驻南非的记者，他说，我喜欢天国乐团蓝白相间的服饰，尤其是帽子后面的小披风，看起来太帅了，太美了。我刚才一直在录像。当听说天国乐团是由法轮功学员组成，并遵循真善忍的理念时，他立即表示赞同。范德马伟真诚地说，我也要这样做，我也要遵循真善忍的价值观，而且我想要知道更多有关法轮大法的信息。翠莎女士和她的儿子约翰对法轮功游行队伍的表演赞不绝口。翠莎说，天国乐团绝对是今天游行的一大亮点，这是一场高水平的演出，他们蓝白相间的服饰太漂亮了，他们把内心的祥和都融进音乐中了，非常棒。我完全赞同他们给大家带来的真善忍的信息，希望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团体。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940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 首位加入中共的美国青年迟到的醒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7号。2020年美国大选是西方自由社会和共产主义的一场对决。共产主义究竟是理想还是谎言？一个曾经为之奋斗几十年的美国左翼人士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了人们，追寻共产主义的真实遭遇是怎样的。李敦白1921年出生于美国的一个犹太家庭，他曾经加入美国共产党。二战期间，李敦白被派往中国战区，因为他迷信中共鼓吹的所谓革命事业。1946年决定留在延安。抵达延安的当天，李敦白就见到了毛泽东，日后他渐渐为延安的中共核心领导们服务。不久，李敦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组织中的第一个美国人。他曾在中共中央广播事业局担任外籍专家，为英文稿件润色，并参与翻译了毛泽东选集。李敦白是个典型的被共产主义欺骗和蛊惑的左翼青年代表。比如当年他读了被中共杜撰出来的焦裕禄事迹时，真心痛恨自己过着优越的生活，对官僚等级制度失望至极，批判自己不是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他却不知道马克思本人就是腐败至极的家伙。当李敦白向中共主动提出降低薪水、取消专车待遇的时候，却遭到了中共威胁式的所谓好心拒绝，因为他的行为被中共认为是有损共党形象的。文革初期，他重访延安，当时的斗争口号“解放人民，打倒党内腐败修正分子”又一次蛊惑了他。他觉得刹那间找到了自己。之后，他成了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参加过批判王光美、陆定一、周扬、梅毅等人的批斗会，成了毛泽东身边最革命的西方人，被称为洋人造反派符号。李敦白回忆道，这些年轻人要建立一个新社会，这是我在入党之初就一直期盼的社会。他们要建立类似市政厅的民主，让每个人在选举领导时都有发言权。然而，美好的解放的感觉不久便被丑恶的暴力和派系斗争驱散。李敦白终于发现了中共的虚伪和丑陋。他禁不住上台演讲说，如果我们对待意见不合的人比走资派还要狠，那我们当初又有什么正当理由去夺权呢？他还说，用暴君对付无辜人民的手段来对付和我们一样的百姓，我觉得可耻，非常可耻。不久，李敦白便被打成特务，投入监狱。李敦白曾经因为所谓外国间谍案，前后两次被关在秦城监狱，长达16年。铁窗之后，他回到了美国故土。2016年，李敦白在一次被采访时说，不但文革是错误的，这整个无产阶级专政，这整套理论根本就不对。你本来说，通过专政可以达到最高级的民主，实际上，你通过专政，你就得更加的专政。李敦白在《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中说，他跟其他人一样走上共产主义道路，是希望建立一个更好的新世界，但是他见证了罪恶，和罪恶并存，某些情况下他还曾经参与其中，这让今天的李敦白感到耻辱和羞愧。在谈到香港反送中运动时，李敦白说，香港是个悲剧，中共不会允许香港有自由，怎么可能？只要有政权，它不可能的。这不是见了自由女神像就掉眼泪的，不是那样的人，他是权，管权的。尽管李敦白对邪恶的共产主义有所醒悟，但是他在2019年离世前，对当今权贵资本主义中共仍然缺乏警惕和清醒的认知。在美国对中共绥靖政策扩展时，李敦白晚年曾经一度和中共所谓的国际资本达成和解，为比尔盖茨等科技巨头投资中共提供政策咨询。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展示了共产主义在西方全新的手腕。和暴力完全不同的是，中共在西方是把摧毁人的道德作为全面入侵手段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内阁的农业部长本森曾经说过， 我们相信道德准则，而共产主义否定内在的对错判断。正如斯科森在他的作品《裸体的共产党人》中所说，共产主义令人相信利己为先，没有什么是邪恶的，这是罪该诅咒的教义。真正接受这种理念的人，既无良知，也无荣誉。暴力、诡计、背信弃义，全都成为合理。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狄东升公开炫耀中共是如何渗透美国精英阶层的。狄东升炫耀的视频在网络广泛流传。狄东升在视频中说，我们知道特朗普跟我们打贸易战，我们为什么搞不定特朗普政府？为什么1992年到2016年之间，中美之间各种问题都能搞定？所有的危机，不管是银河号事件，还是炸大使馆，还是撞了飞机，所有事情全部是床头吵架，床尾和，两个月之内搞定，什么原因？天下没有美元搞不定的事情，如果一叠美元搞不定，我就用两叠。狄东升还肆无忌惮地抖包袱。现在我们看到拜登上台了，好，传统的精英、政治精英、建制派，他们跟华尔街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大家看到，川普说拜登的儿子在全球基金公司，谁帮他建的基金公司？明白吗？这个都有买卖。目前美国大选跌宕起伏，川普团队和支持者们把一个个拜登大选舞弊的铁证拿出台面，诸多证据链的背后指向了中共鬼影。狄东升毫无掩盖的陈述，恰恰为中共渗透大选做了旁证说明。一位出生在纽约的美籍华语作家韩秀，两岁的时候被母亲送往中国，后来韩秀经历了知青上山下乡十年，流放山西和新疆12年，受尽了中共的凌辱。70年代末，在美国驻华使馆的帮助下，韩秀辗转回到美国。当他看到有美国人焚烧美国国旗的时候，非常的生气，别人不理解为什么他这么愤怒。韩秀说，你们不知道失去美国的保护，那将是什么滋味儿。2020年美国大选，社会主义者们有预谋、有系统的舞弊行为，正在打算把美国从人民手中偷走。川普总统在最近的一次最重要的演讲中表示，捍卫美国宪法是身为总统的他目前要做的最重要的、最迫切的事。他会誓死捍卫选举诚信这一神圣权利，因为它关系到美国人民的民主和几代美国人浴血奋战的努力。林伍德大律师前几天发推文呼吁，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从1776年以来，爱国者为自由而战。2020年，美国爱国者队将纪念我们祖先的牺牲，并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确保我们的国家保持自由。像开国元勋一样，我们也是由全能的上帝领导的。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
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家运从此改变下集。故事的主人公三桂是一位普通农民，他的家运和国运一样多灾多难，坎坷多事。可是从1998年秋天，他的命运彻底改变了，家运也从此改变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在上一集我们讲到，一天夜里，三桂被乡干部、县里的下乡干部、村干部一伙20多人从被窝里压到了大队办公室，逼他放弃修炼法轮功。经过一番较量，最后乡书记、乡干部、县里的下乡干部、村干部都没招了，说江泽民让我们镇压我们就镇压。三桂说，那就是不说理了，你们想怎么办吧。他们说，保证别让你们家人练法轮功。三桂说，我管不了，你们也管不了。我老娘那么大岁数了，又是脑血栓，不修炼的时候被病折磨得生不如死，你们能保证她的身体不出问题？出了问题，保证给免费治疗，还可以考虑，否则肯定练。最后他们没办法了，只好说罚三桂10000元了事。三桂说，我是村里第一穷，别说10000元，就是一分都没有。他们就派人去三桂家里拿走了一台小黑白电视机、一张写字台和一块墙上的挂钟。三桂意识到，与其被动承受，不如主动出击。经过大家切磋商量后，他们分头去找派出所领导、乡书记、乡干部讲法轮大法真相。刚开始那些人很冷漠，越讲他们变得越温和，最后还给倒水客气起来，终于唤醒了他们的善念。从这以后，乡里的环境变得很好，外地很多被迫害的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都愿意到他们这儿来。修炼后，三桂的经济状况也越来越宽裕，不管去哪儿工作都顺利。从1998年得法修炼到2001年底，三桂还完了家里欠的40000多元的外债，生活不再艰苦。为了让更多的人明白法轮功真相和共产党的本质，以及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三桂把《九评共产党》一书送到大队部，说一本村干部看，一本县里下乡干部看，什么时候不想看了，什么时候给我送回来，不能丢，不能撕，谁撕谁负责。差不多半年，村干部把书给三桂送了回来，说基本都看得差不多了。警察来家里了，三桂告诉他们，也不用你们搜，家里光盘、大法资料什么都有，想看什么看什么。他们每次都是寒暄几句就走了。 2003年非典那年，三桂在北京五环打工，他经常讲法轮功真相，练功。很多民工都知道三桂修炼法轮功，这事儿让经理知道了，很害怕受到连累，就到处找是谁修炼法轮功。由于很多人维护三桂，都不告诉经理。后来三桂练功，让董事长的弟弟看到了，报告了经理。经理马上找到三桂说，好不容易找到你，我不能用你了，你走吧。三桂跟他讲了大法的美好和所受到的打压。经理说，我知道你们好，可是用你我们会受连累。他还叮嘱三桂说，我劝你别坐车，走着回去，因为一路上都有人检查身份，到处都在查法轮功。三桂想，我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我不吃那不必要的苦。北京离家乡少说也800多里，我不走着回去，我就堂堂正正坐车回家。说来真是太神奇了，三桂赶上了京包线第一趟车。这趟车由于非典被关闭了很久，整节车厢就他一个人。到了目的地，刚走出火车站，就有司机喊，快来快来，这是今天第一趟去某县的车。等三桂回到县城已经是中午，一路上检查身份证，他都顺利过关。在县车站，他遇到一个朋友跑出租，把他送到了回家乡的第一趟班车上。这一天换的几次车都是头班车，就这样三桂顺利回到家。2006年秋天农忙后，三桂和村里的修炼人一起去北京散发真相资料。由于三桂上衣兜里装了一本小转法轮书，被警察搜了去，他们就把三桂带到天安门派出所。那个所长打电话往三局四局送都不要，就让当地警察把三桂接回去了。来接三桂的人是县公安局长、县610主任、派出所所长。上了车，三桂就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他们越听越没了恶意，连手铐也没给三桂戴。一直到了临县的一个大饭店，早就有30多人在那儿等候迎接。下了车，局长扒着三桂的肩说笑着走向饭店。一个警察凑到局长眼前悄悄地问，这家伙是不是有靠山？三桂心里想，我的靠山最硬最大，我的靠山是师父和大法。他们一起坐了三桌，局长书记都轮番给三桂夹菜。在吃饭的过程中，三桂回答了他们所有人的问题。吃完饭，他们又轮番给三桂倒茶喝水，俨然三桂成了他们的领导。在了解大法后，他们都说，知道大法好，但是迫于压力也得走走过场。三桂说，既然知道大法好，为什么不替我们喊喊冤，替我们说几句话？他们说，替你们说话，把我的乌纱帽摘了，把我也送进监狱。三桂说，那也不能迫害我们啊。他们说，迫害你了吗？给你吃的不好，喝的不好吗？三桂说，挺好挺好，希望以后你们也能善待别的法轮功修炼人，你们会有大福报的。保护善良，坚持正义，才有美好的未来。看到他们明白了真相，三桂心里很高兴。本来县局长想让三桂回家，可是天安门派出所所长把三桂的事报告了公安部，公安部给县里施压，三桂又不能回家了，被送到乡政府。乡里所有人都被乡书记分配着，轮流和三桂讨论劝说。他们一个个都被三桂说得心服口服地走了。最后两个派出所的人说，你想上天那不可能，看我们神武，人家上天了。三桂说，按你的说法我不用上天，从神武的角度看，地球也在天上，这只不过说了一个平行空间，天在微观，在宏观， 我们肉眼凡胎是看不到的。他俩说，不和你聊了，再聊我们也要练法轮功了。第二天，三桂被送到公安局，去看守所没人愿意签字，政保科科长签了字，说是行政拘留15天。走的时候，他对三桂说，我不信法轮功，我就信钱，你给我500块钱，你去看守所不受罪。三桂严肃地说，如果咱俩是朋友，你生活比我艰难，我很有钱，我可以给你。现在咱俩又不认识，你比我还有钱，我凭啥给你钱？至于说受罪，你说了不算，我不给你钱，我也不受罪。由于政保科科长从中作梗，三桂和一伙刑事犯关在了一起，他想让犯人折磨三桂。三桂进去就给大伙核实说，我不是罪犯，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咱们有缘关在一起了。犯人们就让三桂讲大法修炼和国家形势，三桂就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讲传统文化，他们特别爱听，都很照顾三桂。两个号长一直不让三桂吃监狱里的窝窝头，他俩给三桂吃肉。三天后，三桂开始教他们16个人练法轮功，整个监室变得文明友好。那个号长说，其实你们法轮功才是真正的能教育人，才是好人。中共最坏，他们根本教育不了人，他们只能让人越变越邪恶。有一个四川人又黑又大，每天挨打吃不饱。三桂进来，大伙就不打他了，剩下的饭就让他吃。他很感动，和三桂说，大哥，我估计出不去了，我在一个地方藏了20000块钱的一个存折，你出去取了花吧。三桂说，别说了，我不会要你的钱，你真心修炼，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得福报的，也许很快就能出去，出去后没钱不行。他感动得流泪了。三桂说，你们都不是真正的罪犯，真正的罪犯是这个中共政权，是他逼的，是他用马列文化毒害的，把人毁了，再送进监狱迫害。三桂走出看守所的时候，全监室16个人都哭了。一个20岁的犯人说，大哥，再申请一下，和我们多待几天吧，把法轮功都交给我们再走，我早接触大法就不会犯罪了。三桂说，我一天也不想在这儿待，等你出去找我吧。一个湖北犯人说，大哥，我们是快死的人了，就是知道大法好又有什么用呢？三桂拍着他俩的肩膀说，你们知道大法好，起码下不了地狱，因为这是佛法。他们含着泪说，好，我一定记住。他们一起对着三桂喊，法轮大法好。三桂给他们竖起了大拇指。修炼转眼20年了，三桂从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变成50多岁的中年人了。期间他经历的神奇故事太多了，他希望那些听信谎言的人赶快来听听大法修炼者的心声，因为大法对每个人都太重要了，关系到每个生命的永远，这也是三桂最大的愿望。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在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当初得了重病，甚至得的是不治之症，为解除病痛而走入修炼的。下面我们就跟您分享几个这样的故事。
请听血癌患者的神奇经历， 法轮功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作者：河北省法轮功学员王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6月20日。2003年7月份，我腹痛腹泻到医院检查，结果是白血球血小板比正常人高出近8倍，又到外地大医院查，确诊为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顿时全家人犹如晴天霹雳，仿佛天要塌下来一样。我自己也想，这下坏了，我生命的路走到尽头了。这种病在医学这么发达的今天也是不可能治好的。从此死亡的阴影照上了我的心头。不管病得怎样还得看，家人领我天南地北四处求医，中药西药偏方吃了无数，路跑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可收效甚微。药吃得太多，毒副作用很大，后来还出现了骨髓纤维化，不造血了。我妹妹是法轮功学员，刚得病的时候她来看我，介绍我练法轮功。由于我受党文化毒害非常深，加之又听信中共恶党的谎言宣传，认为全世界对这种病都无能为力，练功就能练好，何况政府又不让练。妹妹多次劝说，碍于面子，我勉强说试试吧，一边练功一边吃药。练功如做体操，看书纯属走过场，根本看不进去。近两年来，每天喝两碗苦药汤子，药片、胶囊、丸子、保健品，每顿一大把，还得忌口。吃药后多次出现腹痛、腹泻、便血，实在受不了就停药，药一停症状就消失，然后再吃，再出现以上症状再停药。今年二月份病情又加重了，第二次住院化疗，一疗程下来浑身无力，面色苍白，不思饮食，身体消瘦，皮肤过敏。九天药费5000多，不到两年药费就花了几万元，给我的家庭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了活着，出院后接着喝苦药汤子。有一天端着药碗发呆，心想这样受罪又花钱，什么时候是个头呀？到头来不也和其他得这种病的人一样，人财两空吗？反正也是个死，不吃药了。这时我又想起了转法轮，拿起书认认真真地学起来，细细领会书中每句话的含义。当我看到法轮功师父在第二讲上说，唯一真正要寻找你舒舒服服的没有病，能够达到真正解脱的目的，就唯有修炼。哦，我明白了，我要想和正常人一样，修炼是我唯一的选择。后来妹妹又给我送来了绝处逢生，一个个从法轮大法中获得新生的真实故事，让我激动不已。学法没几天，开始出现腹痛腹泻，十几分钟，最多半小时，拉一次带血的黑便。孩子们很害怕，让我赶紧吃药打针，可是不管用，又让我输液，平时都是一针就扎上，可这回几次都扎不进去。因当时不知是怎么回事，就又换了一个人扎，一天拉几十次，怕有危险，家人又把我送进医院。到医院灌肠也没止住，做了化验结果一切正常，拉了6天，前4天厉害，后2天较轻，不但没有脱水，浑身也不酸，反而轻松了。这时我才豁然明白，是法轮功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了身体没病一身轻的滋味，那种感觉难以用语言表达，是法轮功师父，我的恩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救了我和我的全家，我的感激无以言表。
请听肺癌晚期修大法重获新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2月22号。我是1998年春天在慈悲的师父安排下幸得大法。我45岁那年不幸患了绝症，吐血咳嗽，最后卧床不起。丈夫和儿子把我背上了去省城的火车，在哈尔滨市肿瘤医院最后确诊为肺癌晚期。省医院的专家把我判了死刑，告诉我丈夫和儿子给我料理后事吧。从省城回来后，家里人就给我做好了装老衣服，等着给我料理后事。那时我躺在炕上疼痛难忍，经常看见死去的亲人来叫我，我整天阴一半阳一半，家里的人吓得不敢在我房间里待着。当时是1999年7月20号之前，中共还没有开始迫害大法，都是公开修炼。我们村也有练功点，离我家很远，可是天天早晚在练功点练功时间，我都能听到大法练功的音乐声。我和丈夫说我也要练法轮功，丈夫不让，儿子们也不让，可我就是要练。后来别人对丈夫说，他要去就去学吧，要死的人了你还管他干啥。就这样，我在丈夫的搀扶下，半步半步，一点一点地挪到了练功点。说来也怪，我这人一向笨，也没有文化，可是我却自学学会了五套功法动作。我刚刚开始学法时，师父给我净化身体，身体排出难闻的气味，而且在学法初期天天咳嗽吐血，吐血块。头几天不是丈夫陪着我，就是儿子陪着我，怕我出现意外。可是出人意料，我不但没出现意外，反而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开始肺部天天剧痛，吐血，吐血块。一个多月后，我的疼痛渐渐减轻了，由天天疼吐血吐血块好到两三天一疼，由吐血吐血块变成吐脓了，吐绿水。有一次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时，我七天没吃饭也不饿，可是神奇的是我却很精神，照样跟着大伙儿一起学法练功。一晃过去了三个月，丈夫和儿子原本打算给我料理完后事再出去打工，好来维持生活。这样一来，我不但没死，而且一天比一天精神。儿子待不下去了，先出去打工了，接着丈夫也待不下去了。走吧，他又怕我死了，不走吧，我家又没钱过日子。丈夫一直以打工为生，丈夫犹豫不决，最后丈夫带我到县医院来重新拍 X 光片子，看看我的肿瘤到底什么样了。可是结果却出人意料，大夫对我丈夫说，我的肿瘤消失了，一切正常。丈夫喜出望外，彻底对我放心了，也上省城打工去了。这一走就是八年，年年都是夏天走，冬天回来，我一人带着上小学的孙子过日子。在我们家乡，人人看到我，提起我，都说是奇迹。明明该死的人，到现在还活着。这一切我知道，是神奇的法轮大法救了我，是慈悲而伟大的师尊救了我，是大法和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关桂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男高音歌唱家，他先后为50多部电影和电视配唱，被誉为中国歌王。1983年关桂敏患肝硬化，不得不淡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不久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又重回舞台。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仍然活跃在舞台上，每年随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